很高兴我们又来到弟兄姐妹们中间哈。首先是谢谢弟兄姐妹们这段时间为我的祷告哈。我的腰还没完全好，但是神的恩典够用，让我能够过来哈，让我能够过来。今天呢，我们要查读的经文哈，要交通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到十六节。
一下子可能不行。今天这个拉条不弄不上去。
OK。
但是读经这个上面都有。
好的，好的。那我说，因为PowerPoint 不能出来，所以说我只能口头的跟弟兄姐妹们讲一讲啊。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凭着脑子抽象的思维把这幅图画告诉我们哈。我上一个主日的上一次来到弟兄姐妹们中间呢，是交通到前面的哈，十二节到十三节哈。那里说到呢，我们要做成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得救的功夫啊，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信了福音以后我们得救了，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不能停在我们得救的这个初始的地步，我们一生要跟随。那换句话说，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们交通的时候，信主已经多年了，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一个救恩是一个完备的救恩。那从我们人的组成来说呢，我们人有灵有魂有体啊，这三部分。所以说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只是我们的灵的得救啊。我们的灵的得救是什么呢？就是将我们原来已经死掉的那个灵，神又让它活过来。那有了这个灵，我们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此可以跟我们的神有了重新的交通。那这个交通不是在原来在神创世纪那个一章里头二章里头所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说神跟人之间可以有直接的对话，神跟人可以一同住在伊甸的园中，而是更进了一步啊，我们这个得救呢，我们不仅能够跟神有了亲近的机会，我们更是成为神家的儿女。所以说我们随时随地的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叫声阿爸父神。我们心中有什么的苦楚，我们可以跟他倾诉，我们心中有什么所求的，我们可以跟他求告啊，是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关系。第二个呢，我们还有一个魂的得救。魂的得救呢，就说明我们在救人的过程之中，我们要不断的把我们自己的消失，我们要将神的美与善那个生命能够加添给我们。像我们弟兄刚才读领受的那个最后一首诗歌说到我要像他。那换句话说，当我们魂的得救完成的时候，就是我们完全像他的那一刻啊，我们完全像他的那一刻。我们也说到最后一个呢，是身体的康复啊，身体的得救。那身体的得救是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无论是已经睡了的，我们还是活着的，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啊，那个身体不同于我们现在啊这种朽坏的身体啊，衰老的身体，那个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一个好的无比的身体，是没有苦难的身体啊。那个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魂的得救是灵的得救是一刹那之间的，那身体的得救也是一刹那之间的，但是魂的得救要陪伴我们一生的。那所以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能停留在刚刚那个灵的得救的过程之中，我们就走上了一条路，就是来追求我们那个魂的得救。那魂的得救是一生之中的，也就是上一次我们交通到的要做成 你们得救的功夫啊，都是我们的得救的功夫。换过来说，活出神救恩的实际啊，救恩的实际。那么我们说怎么能够活出那个救恩的实际呢？或者是怎么做成我们那个得救的功夫呢？那一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就是顺服啊，就是顺服。那顺服什么呢？那一段经文里告诉我们，就是要顺服神在我们里面所运行的那个他的美意啊，那个他的美意，就是说圣神在我们每一位得救的人的里面，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刻的开始，他不仅把一个神儿子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而且他还把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做什么。那神要给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成就他的美意，让我们能够跟上而行，最终得到那魂的救恩啊，那个魂的救恩。所以说我们这里赛车交通的信息，就是做成得救的功夫，要顺服神在我们中间心里头运行的那个他的美意。那么我想再补充一点，他的美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啊，不是我们想象的，但是他的美意一个最终的标准是让我们带到永世之中，永远的中间是具有价值的，是跟神连上关系的那一份。这是说到他的美意啊，他的美意。那么耶利米书里啊告诉我们一句话哈，就是说神有一个美意，有一个心思，也是要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所做成的。他说是什么呢？要我们进入他的丰富之中，对不对？你还记得那段经文吗？他说呢，让我们经过水火，为了使我们进入丰盛之地。那个丰盛之地就是到了那个将来的永远之中啊，具有价值的东西。那在这个成就的过程之中，但是我们所经过的不是我们平时在肉眼之中、属世生活之中所人眼中以为是美好的东西啊，是喜乐的事情，但是是要经过一个水火的苦难、水火的工作，目的是带到那永远的喜乐之中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水、这个火的历练，就是我们平时说到比较多的那一句话，就是叫十字架的工作啊，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一段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如何面对着神所允许我们临到的各种在人眼中认为一些苦难的东西。神让我们经过这些苦难，不是要我们白白的受苦，乃是让我们更加的信靠他，更加的依靠他，那更深的看到他那永远的美意，让我们带到丰富之地哈。所以说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对于临到我们的事情啊，我们可以有正确的看见啊，就不同于一般的世上的人所认为的啊，所认为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要交通的这段经文呢，是在接下来的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那这句话这段经文呢我们中间有三节的经文哈，三节的经文，但是在原文里头呢，跟弟兄姐妹们讲，它也是一句话啊，一句话哈。我们的 PowerPoint 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结合这个来看一看哈。他说呢，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悔，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想在这世代之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给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逃也没有徒劳。这原文的是一句话哈，一句话。那么弟兄姐妹们看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啊，中文里头可能有的时候分段你看不太清楚， 但是你到英文里头下面一个会更清楚哈，特别是他们的连接词。那么我们在这里主要用中文来交通哈，我们就看这段中文。中文里头呢，你看到我把它分成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颜色。那么下面的颜色呢，好像不是太清楚哈。第一个是红色的，第二个呢是绿色的，第三个是蓝色的，第四个呢我是选的粉红色的啊。但是粉红色的它好像跟那个红的有点接近，但是你知道就是这四种颜色。那四种颜色呢，就把这一段经文呢分成四个部分也就是我们交通的部分。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关系经文的关系。它的主句主词是在红色部分，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那么下面呢第二个绿色的部分呢说到呢，就是你要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那目的是为了什么，或者带出一个结果，就是让你们成为是一种无可指责的诚实无伪的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后面他有个特别的注明，这个神的儿女是叫无瑕疵的无瑕疵的儿女。然后呢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呢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之中呢，就好像是明光照耀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生命的道给表明出来。那是什么意思呢？他前面说到了你要成为这个三个部分是无可指责的，是诚实无伪的，是神的儿女，而且是无瑕疵的儿女。这个儿女是在一个什么的状态下呢？是在一个荒谬悖逆的世代之中，但是你们却会有成为这样的一个实际出来。那你在黑暗之中呢，就好像是一盏明灯一样照亮在这个世界之上好像明光照耀。那所表明出来的是将这个神的道给表明出来，那中文里是给他表明出来，实际上他原文里是说到紧紧的把它把握住，抓在那个地方显明出来。那换句话说，这个明光照耀是什么出来的呢？这个明光是生命的道所发出来的光辐射出来的光，在这个黑暗之中接着我们的表现，接着我们的活出而显明出来的。那这个呢不是我们去讲出来的，是让你活出来的，活出来的就是让周围的人所看见的所看见的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说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里头进入的一个夸口进入的一个夸口。那个这个夸口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空跑，我也没有徒劳徒跟空跑，空都是一样的字，就是白白的，就是我在地上的这些奔跑，就是保罗在地上为着他的儿女们所摆出来的服饰摆出来的服饰，付出的辛勤的劳动而没有白白的付出。换句话说，他的那个劳苦就显出了那神所要的那个功效那个功效这就是中文的一个翻译。我们再看一下那个英文简单的快快的翻译。下一次那个死了对你这里看这里看得清楚，同样的是这四种不同的颜色主句里头他是说到了做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在行，就是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要带着一个态度，带着一个心态。那这个心态呢是不发怨言的，是不没有争论的这个英文就讲得比较清楚了第二个呢是目的呢，就是那个 that 那个就是 in order that， 就是为了那个目的为了那个目的带出来的这个结果那这个世代之中是蓝色的是在一个世代之中，然后你是显明在这个世代中间呢，这个世代是指着世界里头的世人世人中间显出它的明光照耀。那这个明光照耀后面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是用的一个现在的分词的形式，就是接着紧紧地抓住那个生命的道而显明出来了就是那个光那个生命之道的光给它抓出来了。然后呢你在这个 后面呢，它是用的这个翻译呢，是用的 so that， 好像是一个从句。其实，在原文里头呢，是一个动词的不定式，就代表一个目的或者一个结果啊。它是进入到那一个夸口的里面，那个夸口呢是用的名词的形式哈。那这个夸口呢，就是我没有白跑，没有徒劳的那个夸口啊。所以说这段经文，我想呢，就跟弟兄姐妹们解释出了大体，就是这几个意思。所以说我们也分成这几个层次啊来交通哈，来交通。第一个呢，说到他的主句，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啊。”我们说到了，不是发怨言起争论，而是发怨言起争论，只是在你这个做事的行事的这个过程之中所表明出来的这个态度，你中间不要打着这样的一个关节。那么这句话是接着上一段来说的，是要活出那个得救的功夫而来，活出得救的功夫而来。那活出得救的功夫，基本的态度、基本的道路就是顺服，对不对？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跟上一节的联系什么呢？就是他告诉我们，指出了两点，我们这个顺服的实际或者顺服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啊，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我们知道这段话是针对着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他们教会的生活之中的一些具体的实际的情况来说。所以这里的凡所行的事，是指着在教会之中所要行的那些事情，你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基本的心态，就是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什么感觉哈？我觉得人的一个发怨言啊，发怨言啊，好像是人本性之中自觉不自觉的出来的。当你看到一些事情不如你的意的时候，或者说不合你的心思的时候，你就自觉不自觉的好像要一吐一块发怨言啊，发怨言。所以发怨言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很简单，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我们周围的生活之中，我们看到那个鸽子哈，那鸽子平时的那个叫声就咕咕咕咕的那个声音，对不对？那这个呢，这个声音呢，就给圣经里引用成你发怨言，发怨言啊。换句话说，这个发怨言不是公开的，很多时候不是公开的责备啊，不一定是公开的责备，只是一些背后的嘀咕。那背后的嘀咕，那在圣经里头、新约里头，第一次这个出现的这个发怨言的一个事实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使徒行传》啊，在《使徒行传》六章那边。那个是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那知道当时的教会里头有主要的有两类人啊，有两类人所组成的。因为当时神所工作的秩序、福音的传讲是先向犹太人，后向希律的人。什么意思呢？先向神的选民以色列民传，然后再向不是以色列人的那些外邦人来传。所以说在那时候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福音广传很兴旺，对不对？那一次传到3000人信主，一次已经传到可能10000人都信主，都归入了。所以说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人数很快的增加啊，很快的增加，以至于雅各在那边可以在那边宽口说，你看，对保罗说，你看我们这里信主的人是多少，好几万。所以换句话说，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人数是以万数起算的。那我们现在的教会可能很少有这样的教会了哈。所以说在那个教会之中，然后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饭食的供应方面啊，起了一些纷争，起了一些嘀咕。那比如说那些讲希尼尼话的犹太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以色列人中，犹太人中看为不是正统的犹太人，但是都信主了哈，都是信主了。他们觉得在饭食上的供应啊对他们的寡妇呢有点忽略了啊，那时候就这些寡妇们后头就有点嘀嘀咕咕 啊，这就叫发怨言啊。我想到这一点，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聚会生活之中，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哎，可能我们刚开始恢复那个饭食供应的时候，不是也有一些在那边恢复这个饭食不太好啊，对不对？也有饭食不太好。不仅仅是这些事情，对于教会之中的有些安排啊，我们可能一些具体的服事上的安排，可能有些具体的一些事务性的活动上的一些安排，不一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觉得是按照他的心意而行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出来一个嘀咕啊？嘀咕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从议论开始的。那议论是怎么来的呢？议论就是说你对这件事，好像这个事情，哎，好像不太好嘛，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妥嘛，啊，是从这些发出来的。发出来了以后就成为一个嘀咕，对不对？嘀咕以后就成为一个发怨言。所以说弟兄姐妹们，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中就要警醒。当然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十章里头那边，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熟悉的经文哈。他说呢，在十章十节到十一节那一段里头呢，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的发怨言。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让他们经过了红海，从埃及带出来说明是脱离了这个世界，经过了红海就是圣经里说它是一个受尽的预表。那换句话说，这群人就像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是蒙了救恩，蒙了那个灵的拯救，然后出来以后又做过了受尽，里面有感动，做过了一个受尽的见证，就是他已经向世界、向仇敌、向世人宣明了啊，我是已经彻底的死过了，我是被埋葬了，如今蒙神的恩典，我被得救了，然后我现在是属于神的人，从此以后我不再是那个旧人了，我是一个新的人，我成为神家的儿女，我要在神家按照神家的日神的旨意来过新的生活了啊！这是一般人。但这群一般人在走旷野的那条道路上，就相当于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我们现在说的那个魂的得救的过程。我们要经过旷野，我们的目的是进入迦南，迦南就是进入基督的荣耀的里头，那是属于我们身体的得救的那一部分。所以说在魂的得救过程之中，最初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发怨言啊。圣经里告诉我们至少有十次，整本民数记里记录了至少有十次啊，这样的一个发怨言的过程。所以说发怨言是人一个在魂的得救的过程之中，或者用我们这段经历来说，就是在你做成那个得救的功夫的过程之中，第一个容易出现的问题，也是教会生活之中第一个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一旦的出现，它的目的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合一啊，整个教会的合一。所以那个时代他引用了旧约的，他旧约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严重哈。我们如果从我刚才新约的，只不过是一些背后的嘀咕，只不过是教会生活的一些简单的好像一些不满意而讲啊，好像我们很多时候会轻忽的，对不对？好像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在旧约里头，也就是这个发怨言的它的动词告诉我们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以至于那一代人他们不能进入迦南，他们倒闭在旷野。换句话说，用新现在的预表来说，他的魂没有得到完全的得救啊，没有得到完全的得救。那当然魂不能完全得救，只是在我们这些属信主的人来说是一个亏损，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亏损。 那哥林多前书里也告诉我们，就好像用建造的一个工程，当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要经过火来烧，你烧了以后你到底剩下什么？如果是用草木和秸来做的，那是仅仅得救，所有的工程都没了。那如果是用金银宝石来做的，那我们知道金代表神的性情，银代表基督的救赎，对不对？宝石代表圣灵的工作，三而一的神做下来的，他有存留的，那是带到永远。那换句话说，当那群人，以色列人，第一代以色列的人，从预表上来说，他们是蒙恩得救的人，他们是得着了永远的生命的人，但是他们仅仅得救啊，仅仅得救。所以到基督的台前的时候，他会受到亏损，在基督台前那个大家族的审判的面前的时候，他是蒙羞的，他是蒙羞的。那给他来了一个刑罚，一个痛苦，是待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将来主来以后，在新天新地降临之前，有一个1000年的时间的那个国度，那是一个荣耀的国度，是一个主耶稣基督降临到地上能够掌权彰显他荣耀的时候。那你如果是金留下来的，是用金银宝石所拯救的，所做成的那得救的功夫的时候，这群人就会被神跟主耶稣享用那个羔羊的婚宴啊，享用那羔羊的婚宴，然后跟他一同在天上做完掌权1000年。那哥林多前书里头告诉我们，这一群人中，当然他属金银宝石，他的分量不一样，所以他所发出来的光也不一样，发出来的光也不一样啊。那个光呢，生哥林多前书里头告诉我们说，这心有这心的光，若那心有那心的荣光，热有热的荣光，月有月的阳光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荣光的多少，或者他们作为一个反照的那个星光的那个反照的光亮度多少，他们都是天上的星星，都是在天上掌权啊，天上掌权，享受神所给他们的荣耀啊，享受给他们的荣耀。但是那一群人，如果是草木和秸的一群人呢，仍然得救，但是他在1000年中那个日子里头，他们就好像是这被扔在外面的黑暗之中，在那边哀哭切齿，因为他们不能够与神基督在那边同掌啊。所以说弟兄姐妹们特别明确哈，针对这一点，就是我们常常所说到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意思。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是指着你完备的救恩的完全的应验得救，乃是指着你因着信耶稣，你就成为他的儿女，你就得着了永远的生命，这个真理是我们所要确信的。但是我们为了更合神的心意，更能够荣耀神的丰富，能够享用他的丰盛，我们必须要在地上要极烈的追求，要做成那得救的功夫啊，这是我们所付出的啊那些回报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刚才提到的那个创世纪使徒行传里头说到的那个抱怨的事情，圣经里是怎么解决的？他们就在那边去选举推选啊，这个问题上你们有不满足的地方，但是神可能是有欠缺的地方，对不对？那我们就把这一群有发抱怨的人起来，兴起一批人来服侍啊，兴起一批。所以他们后来选了7个执事专门出来管理番石。那而且7个执事的那个里面，你所要看到的他们的名字所看到的都是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 啊，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面对教会的服事？啊，教会之中一些事情，你可能会引起你发怨言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先等一等，停一停，我们来一同来介入这样的一些服事，在你所认为不合你意的地方，一同进入一个身体的服事，而你慢慢的经过服事，神的亮光就会向你打开，啊，就会向你打开，什么是神的意思，什么是你人的意思，什么时候是出于一些是对身体肢体的软，特别是软弱的身体的肢体的一些怜悯或者是担当，啊，我们知道哈，我们当然在神的服事过程、信义的服事过程之中，具体的安排过程，第一标准是神的心意，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因着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身体的身量的不一样，那有坚强的，有刚强的，也有软弱的。罗马书里告诉我们，刚强的要担当软弱的，就如保罗一样。对于是那个祭过身的祭物来说，对他来说没有问题，因为神的旨意很明显、很清楚，对不对？凡所造的都是好的，对不对？凡是神所洁净过的，都是干净的，你可以吃，对不对？但是因着一些软弱肢体的缘故，他宁愿放下这个机会不吃。那换句话说，我们在聚会的服事的安排之中，很多事情也是这样，按照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往那个方向走，但是因着一些软弱的缘故的话，那我们要兼顾到软弱的承担，对不对？啊，我们可能步子要缓一缓，啊，缓一缓啊。所以说这样弟兄姐妹们可以去体会了哈。我刚才说到的哥林多前书里头的那个旧约里头所启示的那个发怨言，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发怨言好像是对人发，但是神在那边，耶和华神在那边清清清楚楚地说，这不是对人讲发怨言，乃是对神，他的本质上是不服神的权柄，不服神在教会之中的带领，而不满足于神所给我们的安排啊，神给我们的安排。所以当我们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慢慢去发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发怨言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小的事情，我们应当警醒认识，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第二个呢，是不起争论，争论我们就知道就是发生争辩了。发怨言有一个罪性在那个里面啊，有一个罪性在那个里面，就是它很容易传染，就好像那个大麻风的病一样。你不信，你为着一件事情，你嘀咕一下，在你周边肯定会有几个人会回应的。如果他也是同样的没有看清楚神在这个里面所显明的旨意的时候，因为人的本性很简单，人的本性很简单，人的本性都是从我出发，都是从我的感觉出发啊。你的感觉跟他的感觉很可能有共性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啊，都是罪人哈。所以说呢，他容易传染，传染出来呢就会容易起纷争，对不对？那为了这个事，那就进一步，那这个事到底是对呢还是错呢，那就会发生纷争了啊。有些人是对，有些人是错，对不对？那就会有争论，争论的变质呢就会使人使整个教会产生分裂的现象。那这个事情呢，我想呢弟兄姐妹们要特别注意一点哈，在新约里头，圣经里头呢所起掉的那个呢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看看。一个呢就是说呢，四福音里书常常提到的这12个门徒常常在一起要争论一件什么事情， 虽未到，对不对？这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些事情呢，你比如说他们在主复活了以后啊，很多人他亲眼没看见，或者向他们显现了，他们还是不信，因为他们凭着他们自己的肉体的感觉去看啊，感觉去看。那么在圣教会的生活之中，最值得警醒的就是我们在神的家中的生活之中，要绝对的要十分警醒的，不要把我们社会上头的一些政治上头的议题带到教会来，知道吧？很简单，争论发生起爆发怨言的开始是从你的肉体出发，争论是因着你肉体的那个感觉不断的加深而起来的。而同样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议题、政治上的一些议题、选举之中的一些事情，都是从这个世界而来。但是你如果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道一件事情，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所设立的一些权柄，无论人去看是好是坏，但是有神的允许、神的定义，什么问题都好解决，而不是靠着我们人去做些什么啊，人做些什么。那么我们人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人所要做的是在神的面前活出尽一个地上公民的职分，尽上公民在地上做公民的一份职分，那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说你在地上呢尽那个责任，你说怎么采取的原则，你在神的面前尽心的祷告，神启示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这个呢，我想呢，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说他是说到凡所行的，就是教会之中的每一件事情，这就更严重了，对不对？对我们来说也是更艰难的了啊。所以说弟兄姐妹们，这件事情你就看到活出那一份的责任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神会给我们恩典啊，神会给我们恩典。然后呢，他说到呢，当你这样去顺服的时候，你会带出来一个结果，或者呢是你是为了一个目的去做前面的事情啊。那么这个结果呢，我更倾向于说是带出来一个结果。所以当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我这样警醒，这样去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无可指责、诚实无伪神的儿女，诚实无伪的神的儿女。讲了三件事情哈，一个叫无可指责啊，无可指责。无可指责不是讲的你的完全啊，不是讲的你的完全。无可指责是讲着人呢，当你的事情活在人摆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人没有方法没有办法挑出你的不是，无法挑出你的不是并不等于你做了什么事情都对，明白不啊？我曾经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交通过一件事情哈，我们知道大卫，对不对？我们知道大卫，大卫如果用神的人的观念去审判，他是犯了一个极大的罪，而且是不可饶恕的罪，对不对？特别是在跟巴拉巴的那件事情上，对不对？他不仅跟人家的妻子去犯了奸淫，生出了一个孩子，对不对？而且他为了掩盖这个罪行，他还把他的丈夫给杀了，用诡计把丈夫给杀了。那在人的眼中，这个人肯定是必死的罪。那用我们国内的话来说，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小时候，常常有那个公开的宣判啊、审判。对于那个判处死刑的人来说，有一句话叫什么？不杀不足以拼民愤。我看到每一个那个
那个布告上都有这句话，然后在那个人的面前打一个红红的大叉子。而我们姑且不说那些蜘蛛有好多是误判的，
是，
哎，好多是误判的委屈的话，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在神的眼中，说大卫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他是我所喜悦的一个仆人。换句话说，他在神的面前是无可指摘的，是一个完全的。那因着在神的面前的无可指摘，在我们这群同样污秽不堪的罪人的面前，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对不对？除非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罪。就跟那个当时那个迦南的妇人那个行淫的妇人一样的，对不对？大家都义愤填膺，拿着石头要说你要把他打死啊。我们主耶稣说，你们中间如果有没有一个人犯罪的，你们没有犯过罪的，你可以拿起石头先打死他。当你看到你自己同样的污秽不堪的时候，他们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出去，对不对？那就是这样的。那大卫为什么能够这样成为一个无可指摘的人呢？无可指摘的人呢，就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痛悔的心。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披麻蒙灰，彻底的悔改，对不对？彻底的悔改。那神的话是明确的，他就用他的宝血来涂抹。当被神的宝血所涂抹掉的人，这个人就是无可指摘。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这个事例，他不仅仅是披麻蒙灰痛改痛苦悔改，他也承担神所要给他的那份责罚，对不对？他的那个孩子也死了，对不对？也给击杀了。他在神的面前也披麻蒙灰的祷告，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活下来，但他愿意接受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成为一个无可指摘的人，是在哪里呢？我们要极力保守自己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一旦我们滑出去了，我们犯了罪了，我们意识到了圣灵提醒我们了，或者我们的肢体来跟我们交通了，我们看见了，我们就要及时到神的面前求恩典、求怜悯，真实的痛悔悔改。所以说在圣经里头记录里头，他跟他犯的那次淫乱的事情，他在后面的一生之中他没有再犯，对不对？我们也是这样哈。这是一个无可指摘的意思哈。第二个呢，诚实无伪啊，诚实无伪。诚实无伪呢，如果你讲的那个无可指摘呢，是讲的外面的行为的表现，那诚实无伪呢，是讲的你的心思意念啊。它的本身的意思呢，就讲的是一个酒啊，纯酒，纯净的酒，没有兑过水的啊，没有兑过水啊，或者是一个金属里头没有兑过掺杂过杂质的啊，就讲了他的心思意念向着神是纯净的，是独一的，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的单纯一样啊，单纯的一样。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是我们所当警醒的。所以说我们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管我临到的是人眼中所好的事情或者是不好的事情，特别是不好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向神有一个单纯的心啊，要有一个单纯的心。因为神给我好的我欢然接受，神给我不好的我也相信神会给我够用的恩典让我来接受啊，让我来接受哈，这个纯真的福音。然后呢，他告诉我们呢，是神的儿女啊，是神的儿女，跟下面的一个我们所处的时代很有关系啊，跟我们所处的时代很有关系。是神的儿女，是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地位啊，是我们的地位哈。 所以我们在下面的一个世代之中，在这个世代之中，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又是在下面的这一个世代之中，是弯曲背谬的世代啊，弯曲背谬的世代。弯曲就是很弯扭曲的一个地方哈，背谬呢是指真理上一个完全的一个 total 的一个误解，反面啊，反面。我想弟兄姐妹们可能在这段日子里头会越来越深的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在主再来的日子的里头，我们发现很多观念跟我们完全以前的基本的观念就完全相反，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不对？我们在婚姻的观念，在这个中超的这些观念，在有些行为的犯罪的观念，我们都完全相反啊，完全相反。那个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以赛亚书里头哈，以赛亚书里头5:20那边的一段话，把这个讲得很明确哈。他说这个时代呢，弯曲背谬是什么观念呢？就是说呢，把以前称为恶的，现在我们称为善，啊，以前看为不好的东西，现在我们却以为是好的，然后呢，以为好的东西呢，却是原来是本质上是恶的东西啊，原来是可以见人的啊，不能见人的是以暗的，现在却认为是光明的，那有些呢，以为原来是认为是光明的，现在却认为是黑暗的，啊，黑暗的，以苦为甜，以甜为苦，这个整个世界脱脱来的相反，你不觉得吗？不觉得吗？我记得我刚开始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是2002，我当时觉得整个美国的社会真的是很单纯，真的是很给人一种那个基督信仰的那个感觉，在路上你也很难看到那个按喇叭的事情，对不对？那在最印象最深的，你就是到那个商店里头，那个退一些商品，你真的是买的时候觉得不好的，你把它退回去，也是很宽松的，那人也不诡诈的，对不对？他的确是觉得不好的。那你现在你去像 Costco 你去看一看，整个商品的商价跳得反反复复的，对不对？以前的那个 Costco 的那个商品，那一盒一盒的包装就是在那个地方，那现在你看到那个包装里头都是翻来覆去的，对不对？很多的挑拣啊，我想这些事情我们就不说了。那婚姻上的呢，同性恋跟我们传统的理念，对不对？很多东西不一样哈。这是荒谬悖谬的时代，弯曲悖谬的时代就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黑暗的时代。以前我们很多时候在人的面前觉得这是羞耻的事情，到现在大家说起来面反倒觉得很荣耀啊，反倒很荣耀哈。那不仅讲了我们的生活性情上的，你就像国内没有一个小三，可能反而是觉得不好的啊。作为一个官的位置上，你不拿几个钱，好像不像个官啊，类似于这样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个荒谬悖谬的时代之中，因为我们是神家的神的儿女，显明在这个地上，活出一份以真正的以善为善，以光为光，以甜为甜的生活出来，那这样我们就显出我们当显出的那个光。这个光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耶稣基督的自己来的啊，耶稣基督的自己。那中间讲了说，这个神的儿女是无瑕疵的啊，是无瑕疵的。无瑕疵的本身呢，是用在寄生的地方，是挑不出毛病，是完美无缺的。那这个呢，是指着什么说的呢？是指着我们生命，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里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无瑕疵的生命。所以说因着我们里面有一个无瑕疵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无可指摘的生活来。 因为我们里面是一个无瑕疵的生命，是单单的从父那边来的生命，就像主耶稣基督向着父那样的单纯纯洁一样，我们能够活出那个诚实无伪的实际来啊，实际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恩典，神给我们所要求的，神给我们所要求的乃是根据他已经给了我们的，对不对？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有了这个无瑕疵的生命，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活出那样的生活，是因为我们让我们自己的旧的自己、旧的生命给他发出，从我们自己出发，而拦阻了神那真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活出啊，在里面的活出。所以说他说这样的话，当我们这样去追求的话，我们在实际生活的活出之中，我们的一个实际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好像是一个明光照耀，就好像在黑暗之中是一个明光啊。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看出这个明光呢，在新约圣经里头只出现过两次，另外一次它是指着什么呢？它是在启示录里头啊，启示录里头那个二十一章最末了的时候，二十一章十一节那边讲到那个新耶路撒冷城，那座新耶路撒冷城，他说那座新耶路撒冷城里头没有灯也没有光，对不对？没有黑暗也没有光，但是真的没有光吗？他说因为基督在那里面为灯，因为神就是那里头的光啊，这个光呢，它就称为那个光辉啊，叫做翻译成那个光辉啊，翻译成那个光辉。那这个光辉呢，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明光。这个明光是教会里头的明光，就是在新耶路撒冷城那所发出来的光辉。那新耶路撒冷城发出的光辉是什么呢？是父跟基督跟我们这一群属神的称为教会的这个群体在那边合而为一所发出来的光辉。那我们知道哥林多书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所发出来的光辉是从哪儿来的？是反照而来的。因为我们本身没有光，本身没有光，我们是暗的，在我们在神的面前里头所发出来的光把我们带到这个里头，是父照着我们，就好像太阳照着月亮，然后月亮反光出去的那个光。那从另外一个程度，在新耶路撒冷的程度的里头，那座城里头，我们知道那个教会的所反照出来的光是因为他如何我们也如何而带出来的光。那换句话说，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腓立比书里说，我们在荒谬悖逆的时代如同明光照耀，那个明光就是当神的旨意成就了，新天新地从天而降，我们这一群人都得到荣耀的身体，都已经带到一个完全的地步，都做成了那个得救的功夫以后所能够发出来的光啊，发出来的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将我们的盼望好像只记着是在将来的时候，因为神告诉我们，他拯救我们，让我们要在地上能够活出在天的生活。我们在地上，我们现在所享用的救恩的甘美，不是等到最后，现在就可以享用啊，现在就可以享用。所以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当一个外面周边的弟兄姐妹们或者福音朋友们来看到我们的时候，是不是让我们这些人都能够看出我们身上的那个光呢？啊，那个光呢？或者说能不能从我们身上看出基督呢？这是吸引人的一个方面，也是神所要我们在地上 所要活出的，所要活出的见证。那这条路是怎么路呢？他说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个时候我们讲的是一个分子，对不对？就是紧紧地抓住那个生命的道。其实告诉我们要活出这样的一个光，如同明光照耀，很简单，说起来很简单，你实行起来其实也很简单，但是看你愿意不愿意。就是一条路，你要成为明光照耀，你就是紧紧地抓住那个生命之道。因为生命之道就是那个光，你 hold 得住它，就等于你手中抓了一个光，那个光就从你里面给出来。那我们要按照生命之道而活，是吧？生命之道的本质就是我们主耶稣自己，加上生命，我们要按照里面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而活。生命而活，也就是我们要顺服在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神在我们里面所运行的那个美意，那就是圣灵了啊。那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之中我们怎么看呢？一个读经，对不对？读经就是那个道，就是那个 logos。 第二个，我们要顺从那个圣灵的引导，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这个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都是神在我们里面所运行的。他不仅启示过我们该怎么去做，而且以弗所书里告诉我们，神在我们里面所运行的不仅是指出一个方向，而且告诉我们它是一股力量。是什么力量呢？是一股大能大力，让我们能够做的啊，让我们能够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知道这篇的秘诀吗？啊，知道这篇秘诀吗？我们在实际的操练开始，从顺服开始，顺服在教会生活中特别警醒的，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啊，不发怨言，不起争论。那成为那个明光照耀的过程之中，我们只有一个方式，就是紧紧地抓住那个生命之道啊，那个生命之道。那我说如果弟兄姐妹们都做到这里了，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做到这一点了，那保罗呢，他就会有一个夸口了。这个夸口不是把自己给显明出来，乃是显明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让一个神的仆人在他服侍的道路之上没有白白的摆上。啊，这个虽然是对保罗来说的，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来说。你们，我们的服侍，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有他服侍的一份。我们在这里这里一同聚集，可能你有些做的事情少一点，有的时候做的事情多一点，但是你只要是按照神的心意的服侍，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这里神所设立的这个灯台能够如同明光照耀，能够发出它的光，你在这里能够尽上这一份。所以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你跟上了这条路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没有在这里白白的聚会，我们没有在这里白白的服侍，对不对？我们所活出的就是一个无可指摘的生活啊，无可指摘的生活。他说在基督的日子里头特别提出来，就告诉我们是将来我们到神审判的那个时候，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的日子就是主再来临到地上来审判，最后是白色宝座的审判。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基督台前，我们没有蒙羞，我们有这个夸耀，我们在神的面前、基督的面前就可以得赏赐啊，就可以得赏赐。所以让我们他的奔跑、他的服侍劳苦没有白白啊，没有白白 而付出。啊，我盼望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也能够面对我们这一生，啊，面对我们这一生。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都蒙神的恩典，成了神家的儿女，我们蒙恩得救。但是我们下面神恩典还给我们存留一段在地上的这段时间，你要活出一个白占地土的生活，还是能够满有夸口的生活呢？啊，就是我们的实际。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深深的理解。我们前段时间也读过那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好像哥林多前书1:31，哥林多后书11:17，啊，那里都说的那个夸口的事，夸口当指着主夸口，明白吗？所以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这样夸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活出了主所要我们活出的，那是主的怜悯，也是主的恩典。盼望我们能够有这些话能够彼此激励，Okay, 彼此激励，彼此追求，在教会的生活之中要顺服，不仅是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对不对？顺服神，更是以弗所书的告诉我们，我们弟兄姐妹们之间要彼此顺服。 OK， 那彼此顺服的表现是在什么地方？不发怨言。 OK， 不要起争论，这是一个合一的生活，好不好？让我们生活之中彼此勉励自己，我们一同来持守那生命的道，来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啊，我们低头一点。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已经将你的恩典、将你的怜悯、将你的心意显明在弟兄姐妹们的面前。主啊，你不仅让我们看到我们该如何生活，主啊，你也给我们指明了那条生活的道路。主啊，愿意你继续恩待和怜悯我们在座的这一群。主啊，虽然我们人数不多，主啊，但是却是你所设立的在这块区域里头的一盏明灯，一个灯台。愿意你亲自来经历，愿意你亲自在这里运行，让众弟兄姐妹们都能够跟上主啊你所要我们跟上的，让我们不至于空跑，也不至于徒劳。这样感恩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